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We bring you the greetings and blessing of our beloved prophet, President Thomas S. Monson. He is grateful for your prayers.
我们一直很喜欢这个时节。
I've always loved this time of year. This first presidency Christmas devotion.
总会会长团圣诞祈祷会已经成为许多人喜爱的传统。包括我的家庭在内，我们很期待能以圣殿广场管弦乐团和无与伦比的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所带来的崇高音乐，迎接圣诞时节。这些信息和音乐有助于奠定圣诞季节的气氛，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在庆祝什么和为什么庆祝，记得这些事的重大意义。在我童年很小的时候，我的圣诞节愿望始终包括要有个如诗如画的完美冬天。对我而言，那意味着寒冷的冬天气候，湛蓝的天空，厚厚干净的白雪。但事与愿违，天气似乎总是与我梦想的仙境般冬天有所不同。天空经常是阴暗雾茫茫的，雪是湿软泥泞的，甚至有时候下雨。然而圣诞夜，母亲会让我们穿上温暖的冬季衣服，由父亲带我们到镇上的街道去散步。我们的小孩子都知道每年走这段路的真正原因，母亲需要时间来装饰圣诞树，把礼物放在树下，并准备好我们的客厅迎接圣诞夜。我们尝试用各种方法让这段步行的时间缩短，但父亲总是很有创意的，让我们多走一圈或多走几个弯，好让妈妈有足够的时间。在那段日子，斯维考的街道上相当的昏暗，那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路灯少之又少，只有少数的商店营业，那些商店就在被炸弹炸毁的房屋旁边，还留着战争遗留下的奇怪味道。这段步行有一部分是我很喜欢的，就是来到斯维考镇的天主教堂，聆听美妙的圣诞颂歌和庄严的管风琴音乐。每年的圣诞夜似乎都会播放这段音乐，不知道怎么的，那音乐突然使我们城市微弱的灯光变得非常明亮，仿佛就像闪亮的星星，而我们的年幼心灵也充满着美好的期盼。等我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完成准备工作，我们会一一走进客厅，注视刚装饰好的美丽圣诞树。在那段日子很难找到树木，我们会尽可能的去获取树木，有时候必须加上一些树枝，让圣诞树看起来更切合这个节庆。但是在年幼的我的眼中，圣诞树总是完美无瑕的，充满荣光。烛光闪烁的灯光下，为房间带来神秘又迷人的光彩。我们既兴奋又开心地看着圣诞树下的礼物，希望我们没有说出的心愿能够实现。收到礼物时的兴奋之情，几乎跟送礼物的人一样令人激动。这些礼物通常是亲手做的。有一年，那时我很小，我画了一张我弟弟的画像送给他。我为自己的杰作引以为傲，而我弟弟很友善，亲切地说了感谢和赞美的话。我永远珍惜在东德的这些甜美的童年回忆。世上有许多的民族和文化都会用美好独特的方式来庆祝圣诞节传统。 每个圣诞节传统也都很美好、精彩，而且不太相同。但是在庆祝我们的君王基督诞生时，他是我们的保惠师和我们的自信，也是以色列的安慰。这些圣诞节传统都有共同的感受和精神，人们可能用许多的字眼来描述这个感受，像是喜悦、希望、期待、愉快等等，这些字眼都捕捉到我们所称为的圣诞精神的一个部分。但对我而言，有个字最能描述圣诞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感觉，那个字就是爱。毕竟我们在圣诞节所庆祝的这份礼物乃是一项爱的礼物，是神赐予了他的儿子。这件事显明神对我们的爱，因为神差遣他独生子来到世上，使我们能因他活着，这就是爱。人们的心感受到那份爱的感动而软化，我们感受到慈善促使我们怀着仁慈怜悯向人伸出援手。圣诞激励我们用更大的爱去爱。尽管我这么说，但我知道爱这个字可能无法适切的表达。以英文来说，就像其他许多的语言，爱这个字可能包含许多意义。例如，我可以说我爱下雨，我爱你的新衣服，我甚至可能爱刚打开的网球罐的味道。但是我说的这种爱是更深厚的。诗人对爱的概念与神对我们的爱相比，就像广阔海滩上的一粒沙，他的爱是无穷无尽的慈悲怜悯。神的爱充满永恒，这种爱丰沛地流露出永恒的恩典，这种爱会伸出援手提升人们，这种爱带来宽恕、造福和救赎。神的爱超过个性、文化或宗教上的种种差异，他拒绝让偏好和偏见使人无法去分享安慰、怜悯和谅解。他丝毫没有霸凌、歧视或傲慢的态度。神的爱激励我们去做救主所做的事，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我们要努力追求的就是这种爱，不论对个人或群体而言，这应该成为我们主要的特征。我们可能无法在今生培养完全的神性之爱，但是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尝试。如果一年当中的某个季节能使我们更接近这个目标，可能就是圣诞季节。这段期间，我们的内心和思想转向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因他具体彰显了神的爱。请让我分享一个故事来说明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这份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作。在85年前的圣诞夜，那时遇到经济大萧条，有个市政专员在冬天的一场暴风雪过后检查盐湖城的街道。他在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寒冷的气候下没有穿外套、手套或者是靴子站在路边。这位市政专员把车停在路旁，邀请那位男孩到他的车里面取暖，并问他是否为圣诞节感到兴奋。那男孩回答，我们家今年不会过圣诞节，我父亲在3个月前去世，并留下母亲 我弟弟和妹妹。这位市政专员打开车上的暖气说，孩子，把你的名字和地址给我，会有人去你的家里，你们不会被遗忘。这位市政专员正好也是一位住在盐湖城市中心的支联会会长，他一直与支联会的成员共同努力，提供食物和礼物给无法自给自足的家庭。那位男孩不是教会的成员，但是对这位市政专员来说，那并不重要。那天晚上，他和支联会的一位主教确保那男孩的家中收到了一整篮的圣诞礼物。遇到这个男孩，对这个支联会会长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件事让他更下定决心，要在任何他能找到的地方，去找出并减轻别人的痛苦。这件事成为他一生的志业。这位主任委员名叫海勒里。40年之后，他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第11任总会会长。李会长是发展教会庞大福利计划的核心人物。这计划是为了减轻困苦者的痛苦，和帮助神所有的儿女变得自立。李会长在生命接近终了的时候表示，他了解那些受苦渴望得到救助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出身贫寒。重要的是不是你拥有了多少，而是你的爱有多少。我想我能了解李会长的心情。我的家人也曾处在非常卑微的环境。我们7年来两度沦为难民，逃离家园。在西德，我们住在一座老旧的农场建筑物租来的阁楼里面，有两个小房间，我们全家睡在一个房间，空间非常的狭窄，必须侧身才能在床铺间移动。我的母亲有一个热盘子，充当我们的炉子。每次我们想要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就必须跨过许多的障碍物。走道上摆满了许多农场器具，各式各样的箱子，天花板也悬挂了各种腊肉。有一次我生病了，继续整天待在床上，我看见几只老鼠在我们住的阁楼地板上奔跑。我们必须把水提上房间，厕所是在屋外，必须走到穿过露天的院子的谷仓旁边。星期天我们步行好几个小时到位于法兰克福的教堂，之后再走回家。我们往往付不起搭电车的费用。我还记得那些心痛和喜乐交织的日子，我的父母尽其所能的养活家庭。我知道他们爱我们。是的，那段时期很匮乏，但我认为那是段快乐的时光，因为我可以感受到我们对彼此、对主和对他教会的爱。贫穷并不丢脸，要记得这世界的救主出生在马厩，被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面没有给他的地方。之后不久，他和玛利亚及约瑟成为难民，逃到埃及以躲避残暴的希律王。耶稣在公开传道的期间，走在心碎、饥饿和患病的人当中，他把日子用在施助他们。他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在许多方面，他是他们之中的一份子，因为他没有可以枕头的地方。 他赞扬一位穷困的寡妇，这位寡妇虽然贫困，却投两个小钱到犹太人的财库里。他在城市中所教导的其中一项最后的讯息，就是我们的救恩是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待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最小的人身上。因为他说，你们既坐在这些人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十九世纪的一位英国诗人写下这些诗句，冰雪纷飞的天气，胆小羞怯的罗宾来了，请同情他，不要赶他走，分享你的食物，人人都有余，没有人穷到无法分享。冬天来了，需求也随之而来，那食物不是你所独有的，分享你的食物。不久之后，人生的冬天将会临到你，结算的日子将来临，上天在判定你的罪的时候会衡量你所分享的食物。不论我们在今生的处境如何，我们每个人在神前都是胆小羞怯的乞丐罗宾。我们依赖他的神圣恩典，在伟大的幸福计划里，唯有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才有希望获得救恩和幸福。这项神圣的礼物激励我们去遵守神的诫命，并心怀怜悯，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即使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少许的食物，我们都很高兴能与所需要的人分享，来表示我们感谢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灵性飨宴。在这心爱的圣诞时节，我们因灯光、音乐、礼物和闪亮光辉而感到快乐，是适宜的。这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喜爱这一年当中这个时节的原因。但让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是神子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信徒。若要真正荣耀他的诞生，我们就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怀着爱心怜悯，向受苦的人伸出援手。我们每天在言语行为上可以这么做，不论我们身处何处，让这个成为我们圣诞的传统，变得更仁慈，变得更容易宽恕，更少论断，更知感恩，并更慷慨地分享我们丰富的物资给所需要的人。愿省思耶稣在伯利恒的诞生能激励我们想要成为像他一样，愿基督的使命和榜样使我们的心充满神的爱和对同胞深切的爱，愿我们怀着更慷慨的心而不惜的爱，不断分享我们的食物。这是我的祈求和祝福，在这圣诞季节和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